好，我们感谢主哈。那今天非常的感恩。那春节假期过后，我们又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我们一起来赞美他。我们一起把这节经文我们读一下哈，诗篇的119篇哈，105节，我们一起来读。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基督徒啊是幸福的，因为我们不在黑暗里走，这是主耶稣应许我们。而我们怎么不在黑暗里走呢？主在这里又告诉我们一个更清晰的细节，就是他用他的话做我们脚前的灯，他用他的话做我们路上的光。所以，当上帝用他的话语照亮我们路程的时候，和太阳光或者是灯光照亮我们路程已经是全然不一样。所以我们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欢喜快乐，我们感谢主。好，那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啊，我们的基督为王系列哈。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呢，叫做主的盛宴，王的宴席。那么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深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引导我们的主。我们每一个人到你面前的时候，你都施恩，你都赐福，你都引导，你都眷顾，而且你应许我们说，你的话要做我们脚前的灯，要做我们路上的光。所以，我们每一步踏出去之前，你的话会引导我们，会照亮我们。你的话语会成为我们路上的光的时候，我们一定不在黑暗当中行，而是被天国的光照亮。求主亲自施恩带领我们，我们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圣经真理恭敬地交在主你的手里。求主你让今天我们所分享的圣经真理能够照亮每一个你的百姓，能够不单引导我们今天的路、明天的路，是引导我们人生的道路，是引导我们永生的道路。愿你就在你的百姓身上显出你的荣耀和得胜来，也特别求你的圣灵来高抹讲台，使讲台按着你的心意来分享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真的是充满了能力，你的恩典也是充满了能力，所以我们真的是来到你面前向你祷告、向你呼求的时候，主求你就按你的信实，因着你的怜悯、因你的大能，在我们当中做成只有你能做的奇妙工作，也特别的求你施恩，特别的求主你的圣灵也引导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听了你的话语，我们就得安慰，我们就得激励，我们就看见你的心意。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好，我们感谢主啊，弟兄姊妹。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叫做主的圣餐，王的宴席。哈，那今天也正好是我们的圣餐礼拜，那么我们今天也特别的来讲这个话，这个主题，我们来分享神的道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其中看见神的话和人的话真的是大不相同。我们要求主来引导我们，啊，求主来眷顾我们。那个厨房门关一下。好，那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请大家呢，我们一起来啊，真的是把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来读马太福音啊，26章26节到30节。好，我们用形容的方式来读这几节的经文。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马太福音26章26到30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好，我们一起。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好，我们看到这段的经文呢，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的经文。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基督教有两大圣礼，一个圣礼是什么呢？是洗礼。洗礼我们一生就一次，就是你一生只要你信了耶稣，一洗一信一洗，对吧？但是圣餐礼呢，就很多次，就是没有限制的。那所以，我们看到，那我们的圣餐礼从哪里来呢？我们说是从主他亲自设立的，就是我们刚才 读的这段经文，就是这是在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也是他们当时的逾越节。我们啊，之前在春节期间我们讲了一个第五日，就我们说主耶稣啊进到圣城以后受难周的第五天就是逾越节。那么他在逾越节的时候他就设立了圣餐，然后设立圣餐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读到的经文，他就跟门徒说，你他把饼拿起来掰开，然后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然后呢又拿起杯来祝谢了，说你们都喝这个，这是什么呢？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然后主又跟他们讲说，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到什么时候才再喝呢？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然后主就告诉我们，这个就是圣餐在这里设立。其实基督教的圣餐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它不是仅仅是一个礼仪，而是里面蕴含着非常非常宝贵的圣经的真理，是我们最核心的真理在其中。所以其实如果讲到圣餐的真理的话，我们可以讲很多很多。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来看圣灵来引导我们，借着这段的经文，主要让我们知道有哪些相关重要的真理。那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在这里，他拿起饼来祝谢了，然后就掰开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拿起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着喝，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那我们就要去看一看主耶稣基督他在设立圣餐的时候，他向我们宣告的第一个重要的信息是什么。那第二，我们要去看一看主耶稣基督为什么把自己的血称为立约的血，然后我们还要去看看从主的圣餐当中我们能得到哪些最大的盼望，我们要求主带领。因为我们去领受主的圣餐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是只是完成一个宗教仪式，而是我们越领受主的圣餐，我们越有盼望，我们整个人对世界、对自己、对各样事情的看法都会不同。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看一看。那我们说，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我要分享的第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要分享的第一点就是王的宴席。我们这个是基督为王系列，对吧？所以大家如果看到我们之前发的，我一开始我说我们这个题目只是叫主的圣餐，那后来那天倩文师母问我说，哎，那这个是我们基督为王系列的吗？我说，哎，这个是圣灵在借着倩文师母来提醒我，其实我们是基督为王系列。所以我要从王的角度再好好去看一看圣餐的时候，你又会发现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看见。怎么完全不同的看见呢？弟兄姊妹，就是我们去领圣餐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仅仅把它从基督教、从宗教的角度去看。我们如果从基督是天国君王的角度去看的话，当你来到基督的教会里，特别是你领圣餐的时候，你是在赴王的宴席，而且不是普通的王，是什么王啊？天国君王，是万王之王，是万有的元首，我们来赴他的筵席，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我就稍微岔开讲一点点。我盼望弟兄姊妹在领圣餐的时候，在圣餐礼拜的时候，我们要充满了喜乐、盼望和荣耀。因为如果你去赴王的筵席的时候然后很萎靡，请问这个合理吗？不合理的，对吧？所以圣餐礼拜的时候我们应该非常的快乐，而且这位天国的君王也一定会让我们充满了喜乐，因为这是他的宴席。所以我不客气的讲，我们有的时候，我以前见过有些领圣餐的时候，他们一到圣餐环节习惯性的进入悲观状态啊，就是好像要找理由让自己哭起来啊，然后找理由让自己脸拉下来。我说这个很不好，这个不像王的宴席啊，这个好像是耶稣的追悼会啊，这个不对头啊，耶稣死了但是耶稣复活了，你知道吗？你们参加圣餐的时候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你是要去王的筵席，你知道如果一个君王邀请你参加他的大筵席，你应该怎么样子？你披麻戴孝去吗？不会的，你会穿着荣华的衣服，会穿得非常的得体，充满盼望去参加这个王的筵席。阿们吧。所以我们要去看看这个王的筵席当中到底告诉我们些什么。我们要去看看在这个王的筵席当中，这位天国的君王他把他的大宴席摆开在我们眼前的时候，他向我们说什么。我们把这节经文再读一下，马太福音26章26节，我们一起来读。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弟兄姊妹， 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主耶稣他把那个饼拿起来的时候，他做第一件事情是什么？祝福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每一次领圣餐的时候，你会看到我们不说，哎，咱们把那个饼分一下，大家吃了就好了。我们一般一定要做一个动作是什么动作？我们要做一个祝福的祷告，这就是从基督来的。所以你要去看我们领圣餐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喜乐，因为是被祝福的。谁来祝福的？天国君王来祝福。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看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他为什么设立圣餐，他的第一个目的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知道不同的神学家，不同的传道人，在圣灵不同的阶段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会讲不同的信息。但是从圣经上面在这里讲的，耶稣拿起饼来干什么？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是祝福。他祝福的时候说了什么话？圣经上面没记载，但圣经记载了，耶稣就祝福了。所以他设立圣餐就是为了祝福。这个饼预表他的身体，他说你们要拿着吃，要把我的祝福吃到你们里面去。这个杯也是祝福过的，这是我立约的血，你要拿着喝，也要把我的祝福进到你的生命当中。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去看见每一个参加圣餐的人都是来到天国君王的筵席上面得天国君王的祝福，这是他的目的。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来参加圣餐的时候，你一定要晓得说，我是蒙福的，我居然有资格被邀请参加天国君王的筵席。然后在这个筵席当中，天国君王第一个站起来，然后拿起饼来说祝福了，然后意思是说什么呢？所有我邀请来的人，你们是蒙福的。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再去看，我们再去思想，你就会不一样。你要去思想，你要对自己说，我是蒙福的。弟兄姊妹大声跟自己说一遍好不好？我是蒙福的。然后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讲说，你是蒙福的。而且你被谁祝福呢？你而且你要知道你被谁祝福吗？你被天国的君王祝福。你是在王的筵席上面来被他祝福。这就是我们看见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当你去看这些时候，我们去做一些对比，你就会发现很不一样。怎么对比呢？圣经里面讲到我们有一个仇敌叫魔鬼。魔鬼的特点是什么？魔鬼的特点就是控告。魔鬼找一切的机会抓你的缺点，抓你的问题，甚至无中生有的都要来控告你，这是魔鬼的特点。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人的特点是什么呢？人的特点是抱怨，是吧？魔鬼喜欢控告，人喜欢抱怨。因为亚当夏娃堕落了以后，上帝说，哎，亚当你为什么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呢？亚当怎么说？亚当说，你给我那个女人搞的，是吧？然后夏娃怎么说？你造的那条蛇搞的。反正其实这都是什么？都是抱怨。所以我们人生来就会抱怨，不需要教的。好，从小孩子到大人都会抱怨。但是上帝的特征是什么？上帝的特征就是祝福。你去看我们的上帝，我们之前跟大家讲，上帝六日造天地的时候，第五天他就开始什么？他就开始祝福。前面每一天的创造，第一天上帝造了光，神看着光是好，然后上帝把光和暗分开，然后上帝造了白天晚上，上帝说这是好的。上帝造了日月星辰，上帝说是好的。上帝造了地上的活物，然后上帝说不单是好，我赐福。然后上帝造人的时候怎么样子呢？又祝福我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全地。我们的上帝的特征他是祝福。主耶稣基督出来，他第一次公开传道的时候，就是我们说登山宝训，对吧？他在登山宝训上面，他一张嘴说什么？他就是天国八福，阿们吧。虚心的人有福，哀痛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就是他一张嘴就对着我们去祝福。所以你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的时候，包括在圣经当中，希伯来书讲我们的信心伟人，有两个信心伟人讲他们信心的表现，是用同一个方式讲。讲谁呢？就是讲说在希伯来书里面讲的，说你去看以撒，以撒因着信就给他的两个儿子以扫和雅各祝福，然后雅各因着信就为约瑟的儿子祝福，然后扶着杖头敬拜神。 所以我们信心的表现，因为我们用信心去仰望上帝的时候，我们就像他，我们信心的表现是什么？是祝福。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这些，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看见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的上帝他是喜欢祝福的上帝，他是大有能力祝福我们的上帝。而且他的祝福怎么样子呢？我们说当上帝发出祝福的时候，当天国君王发出祝福的时候，他的祝福是干瘪瘪的还是非常丰盛的？丰盛无比的，对吧？所以你去领受他祝福的时候，他不会像我们有的时候过个春节，有时候都发现词穷了，有没有发现？我发现大家发的春节的拜年短信都差不多，我们基督徒也基本上差不多，对吧？福杯满溢，恩上加恩，利上加利，然后几个词儿快涵盖完了。但是我们的上帝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我们的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是无比丰盛的，而且他给我们的祝福是无比强大的，同意吧？他祝福，他的祝福只要落在你身上，那个强大的力量会把一切仇敌的诡计，把你人的软弱都胜过。你去看上帝祝福我们，我们讲一个重要的始祖亚伯拉罕，上帝怎么祝福他？上帝说论福我要怎么样？我要赐大福给你，而且不单你要蒙福，你的子孙、你的后代、你的后裔也要蒙福，厉害吧？然后上帝说还没完，还没完，万国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就是我给你祝福以后，这个祝福渗透到你的全家，渗透到你的子孙后代，渗透到你周围的世界。这就是上帝说的，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的上帝他是赐福的上帝。所以有些人一讲到祝福他就紧张，他说哎呀，不要那么急着讲祝福，讲祝福人老是想要祝福他就偷懒了。我说不是，我告诉你，上帝的祝福是一切善行的起源。如果不是当初上帝造亚当夏娃的时候造了他们就赐福给他们的话，人类没有今天的能力，阿们吧。如果不是上帝祝福了一切的活物，生命就不会这么强韧。你真的要看见这些，我们到主的筵席这里的时候，第一个你不要急着要找理由说让我的脸拉下来，哎呀，别人领圣餐的时候都要流眼泪，我怕我不流眼泪比较另类，所以我得想一想难过伤心的事好让我领圣餐。不是的，你去领圣餐的时候，你第一个要记得的是耶稣拿起饼来祝福了，你是来领受祝福的，他的祝福无比丰盛无比强大。而且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再去看，我说你要知道，一个人在上帝面前，在天国的君王面前说，我领受你的祝福，请问这是愚昧还是聪明？
聪明，
这才是真聪明。所以你去看，这世上好多基督教里面的神学是很有问题的，是罪人的神学。就是人的罪性的特点是什么？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从亚当夏娃堕落之前，地上有没有荆棘蒺藜？没有，始祖堕落了以后，地上才开始有荆棘蒺藜。荆棘蒺藜是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咒诅。咒诅是什么？我们说咒诅其中一个特征就是反对祝福、轻看祝福、拒绝祝福。所以这种在咒诅之下的罪性渗透到一些神学家的思想里面去，所以他们写出的神学他一定轻看祝福。我跟你讲，你不要被神学家捆绑，因为你心灵的主是神学家还是基督？你心灵的主是基督，所以我就要领受基督的祝福。我到天国君王面前，我还不领受祝福，还有比这更愚昧的吗？对不对？他叫我来领圣餐，就是让我来领受祝福的。所以当那些说，哎呀，不是啦，这种叫荣耀神学，我们讲的是十架神学，就是要为基督吃苦。我们要不要愿意为主受苦？愿意。但是你知道你吃苦的前提是什么？你是祝福的根基上的，阿们吧。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跟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家本族开始吃苦了，是不是这样说的？不是，上帝说亚伯拉罕，你要离开本地本家本族，去我让你去的地方，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谁祝福你我就赐福他，谁敢咒诅你怎么样子呢？我咒诅他。上帝先跟亚伯拉罕宣告了我给你的祝福，亚伯拉罕才离开本地本家。上帝有没有说，亚伯拉罕你现在太有钱，你离开你本地本家的时候千万不要带一分钱，因为你要跟我走十字架道路，有没有这样说？ 没有，亚伯拉罕带着钱，带着家眷，带着他一切所有的出去。出去以后呢，他变穷了还是变富了？他变得更富了，因为他是被上帝祝福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再去看很多神学家的神学是宗教的，不是圣经的，拿圣经经不起考验的。所以你真的去看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做一个尊贵人，因为你是来到天国的宴席，让天国的大君王举起杯来就祝福了。然后天国的君王举起杯来说，我有一个祝福的杯举起来请你喝，我有一个祝福的饼举起来请你吃。然后这个时候，然后我拉着脸，然后哭着伤，然后在那里呵呵呵我是不接受祝福的，你什么时候把十字架给我让我背一下，怎么样？你是在挑衅他，你是在藐视他，不是的。他说祝福，我欢欢喜喜，天国的君王啊，你给我的祝福我都要，我要在你面前大大的张口，求你给我什么？求你给我充满。所以问问你的神学，你的神学是蒙福的神学吗？你真的要去看，这是我们看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再去看，当主耶稣基督他在这里，他拿起饼来祝福了，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什么意思？他要为我们把他的身体舍了。因为他说完这句话没多久，他们就去橄榄山，他就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然后那个卖主的犹大就带着人来抓主耶稣。然后我们知道最重要的事情发生了，耶稣要被干什么？钉十字架，为我们舍身。那我们要去看一看天国的君王在这里，他祝福，然后他说，这是我的身体，我要为你们舍了。所以耶稣基督要为我们舍己。那么当他说我要为你们舍己的时候，是不是耶稣基督决定说，我告诉你们，虽然我是天国的君王，但现在开始我决定委屈自己一下，很委屈，真的很委屈，我要钉十字架，是不是这个意思呢？我说不是。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圣经，我们来读加拉太书二章二十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亦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所以我们去看，我为什么让大家去看这个经文，这个经文就是讲主耶稣基督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为我舍己，我感动不感动呢？感动。我不配，我承认我不配，我太多的软弱，我太多的愚昧，但是基督决定为我舍己的时候，当他宣告出来的时候，他不是说我暂时委屈自己一下，而是一个荣耀的宣告，我为你们舍己是我的荣耀。你真的要看到这一点，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经常用罪人的价值观来衡量上帝，而不是用天国的价值观来衡量我们，所以我们对很多事情的判断是错的。我们按罪人的价值观就觉得说，君王就应该高高在上，然后被人膜拜，被人抬八抬大轿，三十二人大轿抬着走，这才叫君王。我跟你讲，这是罪人的价值观。天国的君王绝不做这个事情，因为在天国的君王看来，这样的事情是可耻之极的事情。天国的价值观是什么？大家还记得主耶稣基督跟门徒讲过，说地上有君王大臣操权管辖他们，你们可不可以这样子？你们不可以这样，你们伟大的要干什么？要服侍小的，你们要做头的，要做众人的什么？仆人。所以在天国价值观里面，舍己是荣耀的，自私是可耻的。但是在帝国的价值观呢，人不为己干什么东西？天诛地灭。这个话说的真是无耻，人不为己，人诛人灭，谁说天诛地灭？你看人多无耻，把自己的无耻说成是上天的意思，不是的。所以你去看，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明白舍己是天国的荣耀，而自私就是你灵魂里的荆棘。所以你真的再去思想，再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看见，你就 完全不一样。原来主耶稣基督他在这里说我来为你们舍己的时候，他不是觉得说这是我的羞耻，而说这是我的荣耀，我愿意为你们去舍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在讲基督教的这个宗教和其他的宗教，我们暂时把它放在宗教里，真的是本质不同。我们宣告的救恩论是什么？我们说耶稣基督替我舍己，替我受死，然后使我得进天堂。而在这一点上面，世上的宗教没有一个这样去宣称的。世上的宗教怎么说？世上的宗教从来宣告的是什么呀？宣告就是说要神人合作。你看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我特别让大家读了不单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把二十一节也读了。为什么？因为太多基督徒习惯把二章二十节单独抽出来读，然后二十一节也不读，十九节也不读，然后呢就把基督，我与基督同定十字架解释成为什么？解释成为我为基督啊做什么事情啊，我跟基督配合呀，我怎么为基督受苦啊，然后这种解经解出来的让基督徒这节经文苦得不得了。其实这节经文没有任何这样的意思，因为二十一节讲说我不废掉神的恩，亦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什么？就是徒然死了。所以圣经从来反对神人合作说，圣经从来告诉我们说是上帝，我们的主基督他独自唯独的恩典来拯救我们这些罪，这就是圣经宣告的。所以我再跟你讲，我说神人合作说，像我们小学的时候，我忘了是小学一年级还是二年级的时候，应该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是这样，我们就学过一篇课文叫猴子捞月亮，大家记不记得？说猴子捞月亮是什么呢？就一群小猴子说看见天上的月亮，然后后来结果一低头一看，哎呦呀，月亮掉到水里去了，掉到池塘里了，可不行啊，我们得把它捞上来啊。所以那些小猴子就伸手准备捞月亮，然后当他的手一碰那个水的时候怎么样子啊，然后月亮就闪了。哎呀，你知道吗？我跟你讲，如果我们以为说我的得救是我跟基督合作才能使我得救的话，你就是猴子捞月亮。每当你觉得我离那个目标越来越近了，然后你那个手指头一碰怎么样子啊，就碎了，你根本得不着。弟兄姊妹，所以神人合作的宗教都是虚伪的猴子捞月亮，唯有耶稣基督他怎么样子啊，他来替我们受死，替我们真是钉十字架，他不一样。所以我们讲这个，我们这个成语这个故事说猴子捞月亮，说人和上帝配合，只要人和上帝配合，你什么目标都摸不着。我跟你讲，我不单讲得救，连你日常生活也是。如果你以为说在我家里面什么什么事情我要做得更好，然后一方面我需要上帝的恩典，但另外一方面呢再加上我的努力，圣经里面讲了功课己身，你们有没有听说过？有没有听说过功课己身教身服我？所以我要加上帝的恩典加上我的功课己身，我就会变成一个谦虚的人，我就会变成一个特别爱孩子的妈妈，我就会变成一个温柔的人。然后当你离温柔越来越近，当你离所谓的爱孩子的妈妈越来越近的时候，你那个手指头一碰然后怎么样子啊，碎掉了，没有了。我告诉你，不单你的得救是唯独恩典，每一件美善的事情都是唯独恩典。所以这个成语讲猴子捞月亮，圣经里面也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就是我们在这里放的，这是什么？
天梯。
天梯就是曾经有一次我们的先祖雅各他自己独自一个人去到伯特利这个地方的时候，然后他没有别的东西，枕在一个石头上睡着了，好孤单，爸爸也不在身边，妈妈也不在身边，连一个仆人也没有。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你知道这个时候以撒对雅各的怒气有多大？以撒是很有钱的人，一个仆人也不给雅各带，让他自己走。所以他枕着他石头在那里头孤孤单单的在那里睡觉的时候，这个时候上帝来跟他说话，就是他就梦见了一个异梦，是怎么样子？有一个天梯，神的使者上去下来，耶和华在天梯这里祝福雅各，跟他说你和你的子孙后裔要得这地为业，万国都要因你得福。所以你知道耶稣基督 他在这里宣告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时候，他什么意思吗？你们进不了天堂，我为你们舍了身体，我成为你们的天梯，保证你们进天堂，阿们吧。所以当你这样去看的时候，这就不一样。所以耶稣基督因信称义的福音，他宣告的是什么？你怎么能得着我这个天国君王给你的祝福？我拿起杯来祝福了，递给你们，你们凭什么接我的杯？你们凭什么接我的饼？你们拿什么来接？信是得着，就必得着。所以你看到这位天国的君王何等的恩慈，何等的体恤。从信的角度来讲，穷人能不能信？富人能不能信？恶人能不能信？好人能不能信？大人能不能信？孩子能不能信？这才是绝对最公平的福音。行为主义的救法都是不公平的，功劳主义的救法不单是猴子捞月亮，而且是不公平。但是耶稣基督因信称义的福音，他说你们来信，只要你信，信是得着，就必得着。你相信我为你定十字架，你相信我为你舍身，我就是为你舍身的。然后我给你的祝福是怎么样子啊？我们刚才讲的是无比丰盛，无比强大，你就得着。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要看到。然后我们说天国的君王在这里，他有这个荣耀的宣告的时候，你还要再去看一看这个王的言行。这个天国的君王在这里发出天国君王的祝福，在这里有做天国君王的荣耀宣告，说我为你们舍己，这是我的荣耀。然后他向我们去显明说，我们是什么身份？我们是天国君王的贵宾。但是我们讲我们是天国君王的贵宾的时候，我说你先看我们自己以前的身份。我们自己以前是什么身份？我们以前是罪的奴仆。所以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张图片，就是一个罪犯，好可怜的哦，被锁在牢狱里面，然后手锁在外面，动也动不了。我们其实很多时候真的像这个图片，表面上看我的手在监狱之外，其实呢，其实我人在监狱之外，而且我这个看起来在监狱之外的手，其实一点都脱离不了监狱的了。什么是我的监狱？罪就是我的。我在咒诅之下，而且我们之前讲，我们说罪人的特征其实有很多，罪的可怕其实有很多。我们讲跟祝福的关系的角度来讲的话，罪人的特征是什么？罪人的特征是拒绝祝福，死抓功劳，永不安息。我为什么这样去讲？你去看，我们堕落了以后，我们只想无功不受禄，是吧？我们对说我要接受上帝的祝福，你总是觉得心里有点别扭。你说，哎，梁弟兄，不是我，当初有人跟我传福音说上帝祝福你，我当时一听我高兴坏了，我就马上就信了。我是不是一个异类？我告诉你，你真的是个异类。你是什么异类？你知道吗？当有人说你来接受基督的祝福，你来接受上帝的祝福，如果我要接受，你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吗？是圣灵重生了你。如果圣灵没有重生你，你绝对不会接受上帝的祝福，你会轻看上帝的祝福，你会认为上帝的祝福比起我的功劳来讲的话什么都不算，祝福是轻飘飘的，是一个书面语，我的功劳才是实实在在的。我习惯了，我一辈子都是自己打拼出来的。我们很容易是这样子，但是当你真的到上帝面前的时候，被圣灵重生感动的人才会说，我接受，我接受。所以拒绝上帝祝福的人是尊贵的人还是卑贱的人？拒绝上帝祝福的人是尊贵的人还是卑贱的？卑贱的。接受上帝祝福的人才是尊贵的。所以我们到天国君王的筵席上面的时候，我们来接受他的祝福，表明我是他的贵客，阿们吧。你再去想这些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圣餐的时候，主要我们参加他的圣餐礼，意思是什么？你们都是天国的贵宾。我们怎么成为贵宾的？就是主耶稣在前面说的，拿起了饼祝福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他 他为什么身体要为我们舍？我们之前讲过，因为他要替我们承受我们该受的咒诅。承受我们多少的咒诅？ 99% 吗？所有的咒诅。所以咒诅他受，然后呢祝福我享，苦悲他饮，苦悲他饮，然后呢爱宴。所以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是来领爱宴的。所以我再讲，我是不太满意有些人的神学，有些教会的神学，他们在圣餐的时候好像我们在磕苦杯，基督在天上看我们笑话一样，然后拿着就好像拿着最苦的药，拿着黄连要喝一样。不是的，苦杯被基督承担了，咒诅被基督全部承担了。我是拿着他祝福的杯，我是拿着他祝福的饼，而且是从天上祝福的，是不一样的。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再去看你自己的时候，你就会不一样。我生命改变了，我生命怎么改变？我再跟大家讲一个事实，你知道吗？你说梁弟兄，我们这些人呢，信耶稣和不信耶稣这个区别，就是信耶稣之前我会接受假神的祝福，信耶稣之后我才接受真神的祝福，对不对呢？对一小部分，其实严格来讲不太对。为什么不对？我们春节的时候大家看新闻就知道了，今年春节听说好像更厉害，就是那些人哇，因为经济形势不太好，那些名山大川，那些什么著名的寺庙，那些人去抢什么投注箱啊，去烧香烧得很厉害。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那些人跑到寺庙去祈福是真的在祈福吗？是不是真的在祈福？真的不是。你看，哎呀，他们好虔诚啊。不是，他们去贿赂那些假神偶像去了。你看啊，我今天为了来你这里，我早晨3点钟就起床了。你记得哈，这个是什么庙啊？这个是夫子庙啊。那个是什么？那个是佛庙啊。这个是菩萨。你要记得哈，我这么早为你今天起了个大早，然后你这个庙的这个香啊可贵了，1000块钱一根，我都买了3根。今年你得祝福我，是不是？祝福我3000块钱啊？他想要的是不是3000块钱保本就行了？是不是这样子啊？是，我买了3000块钱的香，弥勒佛呀，什么菩萨呀，什么什么这个庙那个庙啊，你起码让我赚30万吧。这是祈福还是贿赂？这是贿赂。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不是贿赂，我们到上帝面前就是两手空空的，到上帝面前说，主啊，求你祝福我。因什么祝福我？因你自己的恩慈，因你自己的怜悯。我能拿出来的是什么？我只能把我的信心拿出来。而且我的信心完美不完美？我的信心不完美，但是我还是来求，因为我不是来贿赂你的，我是来领受的。阿们吧。对，这就不同。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我盼望大家你要知道，当你来到圣餐上面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是参加天国君王的宴席，是被他祝福的。他说我为你舍己的时候，他是欢喜畅快的，因为这是他的荣耀。你能够领圣餐，表明你是天国的贵宾。你不要觉得自己一定要可怜巴巴，你原来真的很可怜，但当你信了耶稣，当你到耶稣面前，你就成为这个世界里面最尊荣的人了。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再来看第二点。第二点我们再去看，我们刚才讲了，我们说讲了王的筵席，那么我们第二点我们来去看看主的圣餐，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把拿起饼来祝福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然后他又拿起杯来祝福了，说这是我立约的血。那么主耶稣为什么在这里他说拿起那个葡萄汁的时候说这是我立约的血呢？他在这里都有哪些重要的信息我们需要知道的，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那我说讲到主的圣餐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还是需要注意的，我们来去看血。我们来一起读一下这节的经文，马太福音26章28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请大家去注意，主耶稣说他拿起那个杯，杯里面装的是他葡萄汁，然后他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他不仅强调这是血，他强调这是什么？这是立约。 约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约是什么意思？其实约里面有很多很深的意思，我们以后还会跟大家更详细的去讲，甚至我们有一个神学的分支叫圣约神学，是有很多很多的书都写不完的。那我在今天跟大家去讲一点点，我盼望大家去明白，我们说约是什么？约表明一种联合的关系，表明一种连接的关系。约如果从我们人来看的话，就像签合同签契约，你跟一个人签了合同，跟这个人有没有关系？
有，
就有了关系了。那么我们看到主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的时候，他强调的是圣约。什么圣约？我跟上帝连接，我跟上帝联合，我跟上帝是有关系的人。所以当你喝我的杯的时候，不是仅仅你完成了一个宗教的仪式，而是宣告你是跟上帝有关系的人，你是跟上帝联合的人。你要首先看到这些，然后那么我们在这里还要再去看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到说跟上帝联合的时候，我把这幅名画放给大家让大家去看。这幅名画大家知道这是谁画的吗？这是米开朗基罗画的亚当的受造。这幅画是被很多的艺术家，很多的神学家都是叹为经典。为什么呢？因为画家能够把圣经的真理画出来太巧妙。怎么巧妙呢？你有没有注意到他在右边是画的是个拟人化的上帝，然后左边是亚当，然后上帝和亚当之间是怎么样子啊？他是用两个手指头，指头尖对指头尖。其实圣经里面说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亚当，然后在亚当的鼻孔里吹了一口生气，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对吧？但是米开朗基罗真的是一个天才，他不是说画的一个亚当躺在那儿，然后上帝在那儿吹气，没有哦，他画上帝用指头跟亚当的指头连在一起，他强调的是什么？生命的连接。亚当是跟上帝有生命连接，就是那个一接触的时候亚当被赋予生命。所以这幅画画的是很巧妙，他就说，我说我用这幅画来让大家去明白，我们说什么是约。约就是我们跟上帝接触了，上帝摸到我的心，我也摸到他的心。你什么时候摸到上帝的心呢？弟兄姊妹，你什么时候摸到上帝的心呢？你用信心。还有呢，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听见上帝的心声，当你祷告的时候，你听见上帝向你说话。上帝什么时候听见你的心？什么时候摸到你的心？上帝每天每刻，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阿们吧。而且我们再去看，我们说讲到这个圣约的时候，你注意主耶稣他在这里讲说，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约，这是立约的血的时候，他强调血和约之间的关系。其实这里面也有很多我们今天不可能跟大家讲的很详细，但是我讲两点让大家注意的。我说什么？第一个，你注意血它跟什么有关系？它跟生命有关系，血里面含着生命。所以当主耶稣说这个约是用我的血立的约的时候，他就我就跟大家做一个对比，文字立的约和血立的约它区别在哪里？文字立的约很多时候人的契约写下来那一刻他就开始死了，因为你写下来不能改了，是吧？然后呢他也没有生命活力。但基督说用我的血立的约的时候，他强调生命性的时候，就是说什么呢？说这个约是生命性的，这个约是有生命在里面的。而且基督的生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基督的生命是无始无终的呢，还是有始有终的？无始无终的。所以他就强调什么？这个约是永恒的，这个约是永不废坏。你去看人用文字立的约，人是很容易毁约的，同意吧？动不动就说这是历史文件啦，不算数啦，是不是？这是我们经常听到，我们有的时候很生气说，喂，有没有搞错，这个法律是你们几十年前立下来的法律哦，你这个原来讲好的这个，你没有立一个新的法，你就开始不遵这个法了。你说这是历史的，如果这样说的话，昨天立的法今天就没用了，怎么行呢？人经常是这样，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经常昨天说的话今天就不认了，对不对？但是当基督说这是我用我的血立的约的时候，是用我的永生立的约的时候， 它不废坏，它有生命的活力在里面。然后我们说你还要再看一件事情，圣经里面讲说血里面含着生命，但是当血流出来的时候意味着另外一件事情发生，什么事情？死亡发生了。所以你说这个约不单跟生命有关又跟死有关，但是讲到死的时候，主耶稣在这里用我们讲死跟这个约的关系的时候，我们说流血立约的时候，我们想起圣经当中有一节经文，在雅各书里面他讲说爱情如什么之坚强，爱情如死之坚强。如死，为什么把爱情这样比喻？我们有时候觉得说圣经哎呀这不吉利啊，我们中国人觉得不吉利啊，怎么把爱情比喻成死呢？其实他强调的是什么？他如死坚强的时候，死是不能更改的，你知道吗？死是不能更改的，一个人死了就是死了，再也不能改了。所以什么意思？我爱你再也不改，永远不会改变我对你的爱。所以当耶稣基督说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约的时候，就是这个约如死般的坚强，这个约是永不更改的约。所以我们在这里专门放了这张图，就是我们大家知道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要做一件事情，要吃什么东西？逾越节的羔羊。然后门楣上要干什么？涂上什么东西啊？羔羊的血。这个血既代表生也代表死，你出这个门是生，你在这个门之外的人都是死，对吧？就是我们说的，因为这就预表上帝跟我们的约，这是我们看到的。所以主的圣餐他第一个向我们宣告的是那个生命的约，是那个流血的约。其次我们再来看一看，就是主耶稣在这里讲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干什么？使罪得赦，使罪得赦。所以在这里的话，我盼望大家也要明白一个道理，这是我们基督教和世上所有宗教都不一样的地方，这也是很多基督徒在领受福音上面重大的障碍。罪的问题怎么解决？罪的问题怎么解决？弟兄姊妹，世上的宗教强调的都是悔罪，唯有基督教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启示录没有这个观念，基督教强调的从来都是赦罪。你看从创世纪开始，亚伯拉罕他们就是在上帝面前献祭，对吧？然后出埃及以后，上帝设立让摩西他们教导他们十诫，然后设立了五个祭，然后强调以色列人一旦犯罪他们做什么事情，他们一旦犯罪是不是就跑到那儿？我要悔改呀，我做错了，上帝你原谅我，是不是搞这个东西？没有一次上帝说你犯罪了干什么，给我献赎罪祭，给我献赎罪祭，然后当你们把赎罪祭献上的时候，你们的罪得赦免。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很多基督徒都转不过来的弯。所以很多基督徒说，哎，你们老是都不讲悔改的，我们讲赦罪比你讲的你的那个偏差的悔改不知重要几千几万倍啊，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真的去看，我说我请大家我们一起来读一些圣经，你再去看你就会完全不一样。我们先来读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然后我们再来读希伯来书十章三四和十一节这三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了，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然后我们再来读希伯来书十章十节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然后我们再来读约翰一书一章七节九节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弟兄姊妹，你去看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希伯来书这里讲的说，按着律法凡物都要用血洁净，若不流血罪就什么？罪就不得赦免，罪是要赦免，而且怎么赦免？一定要流血。然后呢，但是希伯来书第十章又跟我们强调说，牛羊的血能不能除罪？牛羊的血永不能除罪。旧约的那些大祭司天天站在祭坛那里献祭，但是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但是这些祭物干什么？永不能除罪。所以律法之下的献祭不是除罪的，是治罪的，是定罪的。所以你在福音里面是怎么献祭呢？我们刚才读的希伯来书十章十节和十四节说，福音里面只献了一个祭，只献了一次祭。谁献的？耶稣基督。在哪里？在十字架上，在哥哥他山的十字架上，他一次献祭就叫那些成圣的人干什么？永远完全。然后约翰一书我们很熟悉的经文讲到说，我们发现自己有罪的时候该干什么？我们去悔罪，我们去忏悔，我们去找神父找牧师，请他跟上帝打个招呼，给我走个后门，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你发现自己有罪了怎么办？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必要干什么？赦免我们的罪。洗净多少啊？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而且我们一切的罪是被谁洗净的？用什么洗净呢？被他儿子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在圣坛里的时候，拿起他的杯说，这是我立约的血的时候，使我们的罪干什么呀？得赦免。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再去看这些，再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对罪的认识，对罪解决方案的认识，就要跟世上所有的宗教都不一样。我不客气的讲，我们很多基督徒被世上的宗教洗了脑，然后还把其他异教之风带到基督教里面。他们强调悔罪过于强调赦罪。悔罪能有用吗？你的眼泪如果能把你的罪洗干净，你知道这是多么不公平的事情吗？你伤害了别人，你去忏悔一下就解决了，有比这更不公平的？所以你就明白，有些人对我们基督教信仰，因为不少基督徒宣扬的也是这种观念，悔罪的观念，所以他们说，你们基督教，你们犯罪都无所谓的，你们去忏悔一下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哎呀，我才不要信这种不公平的宗教。不是的，我们的宗教是最公平的，我们的福音是最公平的。我犯了罪是要受罚的，罪的工价是什么？是死。罪的工价不是20年徒刑，不是30年徒刑，是死。但是我死不起，你知道吗？因为我一死我就下地狱了。但是罪的刑罚，公义的上帝说，我让你们做我的儿女，不是给你们开后门的，罪的刑罚必须落实。然后他说，我找一个人来替你们死，那个人叫什么？耶稣。所以耶稣钉十字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们不能说我不公平，你知道吗？因为我是一个烂人，我是一个生来的罪人，但是为了我这个罪人的罪，那个无瑕无疵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替我钉十字架。请问上帝的刑罚有一丝不公平吗？没有。所以赦罪才是公平的，悔罪是不公平的。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所以这世上所有的宗教都是不公平的，唯有赦罪的福音才是最公平。你真的看到这一点，真的思想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去明白。所以我们刚才读的圣经真的清楚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到宗教里面，因为牛羊的血永不能洗罪。只有谁的血可以啊？神羔羊耶稣基督的血才能洗罪。所以你如果只是在宗教里满足于宗教的仪式，你搞错了。你一定要到耶稣面前来说，耶稣啊，我接受你的救恩。这才是智慧人，这才是聪明人。而且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经里面 当他出来传道的时候，那个施洗约翰第一眼看见他的时候，施洗约翰就有一个伟大的宣告，宣告他什么？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弟兄姊妹，所以耶稣基督就是替罪羔羊，担当我的罪，担当我多少罪？弟兄姊妹，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一切所有的，我的罪行他担当，我的罪生命他也完全担当。阿们吧。所以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约翰一书那里讲说，洗净我们多少的不义，一切的不义。你去看不少神学家传道人的讲道，公然违背圣经，就是他们讲说你认多少罪洗多少罪，胡扯八道。你只要认自己的罪，洗净你一切的罪，洗净你一切的。你说这样公平吗？我告诉你，这才公平。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一次为我们献上，就让成圣的人干什么？永远完全。你真的要看见这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有安息。如果你认多少罪，他洗你多少罪，我告诉你，你必灭亡。为什么？因为你不可能对罪有足够清楚的完全的认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有谁看过自己的后背啊？有谁看过自己的后背？我们都是想象自己的后背，你知道吗？我们总是想象自己，就像我自己， 我一直觉得我的背影应该是很漂亮的，我别人从后背看我的时候一定看见我英俊潇洒。真的把后背的照片拍给我的时候，我是觉得不接受的，因为我没见过我这样的后背。你连你的后背都没见过，居然敢说你能认清你的罪，何等的狂妄！所以我感谢主，我只需要承认我的罪，他就洗净我一切的。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去看，然后我们再来看，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他赦罪的血的时候，这个时候一个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我们说我们参加的是主的圣餐，谁能参加主的圣餐？圣徒。阿们吧。信徒对不对？对，因为你信了就是圣徒。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有些人又开始咬文嚼字，有些人说信徒不等于圣徒，他现在是个，他觉知信主了，他是个信徒，但是他现在还不是圣徒，因为他表现太不好。怎么样？这个说法对不对？这个说法就是又是人自己发明的。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告诉我们很清楚，耶稣基督一次献上的赎罪祭，一次献上的挽回祭，就叫那些信他的人，就叫那些仰望他的人，就要成圣，然后要怎么样子啊？完全。我告诉你，你是一个完全的圣徒。你为什么完全？
耶稣的宝血。
因为耶稣基督，因他一次献祭，我就永远完全。所以你知道吗？所以在这一点上面，我们讲的按照圣经真理讲，是无数自以为最虔诚最严谨的神学家他都不接受的。他说称义是完全的，成圣是不完全的。我说胡扯八道，真的胡扯八道。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31节那里面讲说，基督就是我们的圣洁、公义、救赎、智慧。基督是我的圣洁，完全不。还有比基督更完全的。然后不行，我觉得基督圣洁很好，但我也要圣洁，我的圣洁加上基督的圣洁岂不是完美吗？是不是？把你的加上，那叫狗尾续貂，那叫画蛇添足，你知道吗？你的圣洁就是基督，你才是完美的，对吧？我就举个例子，真的很简单的例子，那个达芬奇画那个名画蒙娜丽莎，厉害不厉害？厉害，一般人做不了，只有最厉害的画家能画出这样的画。蒙娜丽莎确实很漂亮，但是就差我那一笔，我要上去画一笔，怎么样？这个画会变得更漂亮吗？我毁了这幅画，你知道吗？所以很多神学家在教你毁掉你的安息，就是让你不把基督做你的圣洁， 非要加上你自己所谓的成圣追求，你的成圣追求是瀑布。我们要不要追求成圣？要。我们要不要追求好行为？要。我们要不要追求变得更完全？要。但是我的圣洁是什么？我的圣洁唯独是基督，跟我这些没关系。我这些东西只是基督那完全的圣洁透过我的生命展现出来，而且我还不完全。我很感恩，我虽然不完全，但我的基督是完全。阿们吧。你这样去看，你才有真正的安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有资格坐在神的圣餐桌前面领他的圣餐。因为什么？因为我有最完美的圣洁，因为基督就是我的圣洁。这就是我们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不一样。其他宗教他们的圣洁一定是所谓的这个人不断的修炼，不断的修炼，超过什么什么人。我跟你讲啊，所以中国古人也真的很有智慧，就是老子讲的。老子讲的什么？就是所谓的那些大道大圣，其实纯伪最多。你去看吧，只要一个人被人捧得很高，说哇，这个人是个圣徒。我那时候看了一个，讲我们现代的圣徒哈，就是大家到现在还很推崇的那个印度那个圣雄甘地，大家知不知道？甘地是很典型人间宗教的所谓的圣雄。甘地有一段时间他说，我要操练我的圣洁，我要操练我的虔诚，我要操练我的坐怀不乱，所以我要让年轻的女孩子来跟我睡，我来操练自己，我保证不碰他们。你知道最后做了什么事情？他把他的侄女都搞怀孕了。这就是所谓的圣雄，这是真事，我告诉你。只不过我们在宣传当中，这些大家都人就不说，就是我跟你讲，不是的。我们的圣洁就是基督，我根本不要做这种事情。因为主耶稣教我们祷告的时候，教我们不要遇见什么东西啊，不要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去。所以我才不会像圣雄甘地那样傻不拉几的找个试探在自己身边，而且试了一次出问题还不甘心，再试一次又出问题，再试一次又出问题，无耻啊。这就是世上所谓的圣洁。我们承认我有很多的软弱，但基督就是我的圣洁。阿们吧。你真的要看见这些。而且我在讲，当我们有了基督做我的圣洁的时候，我完全不一样。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创世纪28:14，我们一起来读。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你知道这节经文是对谁讲的吗？这节经文不是，你听来很像对亚伯拉罕讲，这节经文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对雅各讲的。这就是雅各在伯特利孤零零痛苦的不得了，前路迷茫的时候，上帝在天梯的异象当中跟他说的。你说梁弟兄，你在讲圣洁，我没见到这节经文里面有一个字提到圣洁。我说这节经文里面一个字都没提到圣洁，但这节经文就在讲圣洁。什么意思？雅各有没有问题？雅各为什么被他父亲赶走？因为他骗他父亲，把他父亲气得不得了。所以雅各的缺点明显不明显？明显。上帝为什么还给他这么大的祝福？上帝瞎眼了呗，是不是这样子？上帝为什么还给他这么大的祝福？因为雅各的圣洁是谁啊？雅各的圣洁是基督。弟兄姊妹，上帝是因基督祝福雅各的，上帝是因基督祝福雅各的。所以上帝说，基督就是你的圣洁，这个圣洁无比强大，所以你作为圣徒，你蒙的这个圣洁的福是得胜有余，是沾者得福。所以我在这里，我再跟大家去讲，你去看他在这里说地上的万族都因你得福。我们去做一个对比，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张图片，大家知道这个图片 是代表什么意思，你们知道吗？就你看到好像是一个衣襟，然后有人抓着那个衣襟，你们有没有想起什么故事？哎，对了，血漏妇人。你注意，在圣经里面旧约讲， 说当那些祭司，当以色列人要分别为圣的时候，假设他们不小心碰到了死物、死尸、不洁的东西，然后圣经上面说什么呢？他们马上就变成不洁了，他们就不洁到晚上，甚至有些时候要不洁几天什么之类的。有没有注意到，这就是律法之下的圣洁。律法之下所谓的圣洁是可以被污秽、被不洁沾染然后变成不洁的。但是你注意，雅各蒙的祝福说，万民万族都要因你干什么？得福。什么意思？沾着你的人也有福，碰到你的人他会变好。这就是福音里的圣洁。福音里的圣洁是有拓展力的，是有开拓力的，谁碰到我他就有福了。你明不明白？所以主耶稣基督根本不怕，你看在律法之下说不行，谁有大麻风要干什么，谁有病要干什么，敲锣打鼓告诉人说大麻风来了，大麻风来了，你们避一避，让一让。但是在主耶稣这里，这个人得了血漏十几年，但是他一摸耶稣的衣裳穗子，只是凭着信心摸，而且他的信心还很小，他说我只要摸到他的衣裳穗子，我的血漏就能好。结果好了没有啊？好了，弟兄姊妹，因为基督是你的圣洁，沾着你的人都是有。所以基督徒在这点上面就跟其他宗教的人不一样。其他宗教的人很担心，哎呀，这个会不会妨碍我？哎呀，那个会不会让我怎么样？哎呀，我们不是这样说的。我说谁来碰我？谁沾着我谁有福啊？谁靠近我谁有福哦？阿们吧，你明不明白？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了，因为我在基督里的那个圣洁是得胜有余，是沾着有福，所以我也有把握。要因我和我的后裔万族都要得福，阿们吧。你要看见这些，这是我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说我们去看主的圣餐。我再强调，其实圣餐它里面的意涵很多很多，我们今天不可能把每一个都拿来去讲，但你真的要看到这个是一个圣约。用什么立的圣约？用基督的血立的圣约。然后这个圣餐它被称为圣约，它起了一个重大的作用，使我们的罪得了什么东西啊？得了赦免。我不是靠悔改解决罪的，我是靠赦免解决罪的。然后因为他赦免我多少的罪？一切的罪。因为我的圣洁是谁？我的圣洁就是基督。所以我有最完美的圣洁。什么时候有的？我信的时候就有了，我有最强大的圣洁，所以沾到我的人都是有福的。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就可以出去传福音了。你去传福音吧，因为我是把福分给大家，分了以后我的福少不少？不少。而且我去祝福别人的时候，主耶稣还特别讲，你去为这一家求祝福，如果这家拒绝了怎么办？呀，浪费了呗，是不是？不是，他如果拒绝了你的祝福，你为他求的祝福全落你身上。所以基督徒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要为人求祝福的时候是倾囊相授的求，对吧？要倾心吐意的求，求最好的给他，一定要求最好的给他，对吧？为什么？因为如果他确实是我的弟兄，那么他得最好的我很开心呢。如果这个人真的是个灭亡的人，我为他求最好最好的福全都反弹到我身上了，对吧？所以基督徒不需要说任何咒诅人的话，只要一味的祝福就好。阿们吧。你要看见，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再来讲第三点。我们来再讲第三点的时候，就是我们说我们去看看我们荣耀的盼望。就是我们再放这张名画在这里，我盼望大家去看这幅名画的时候，你要下身从下往上看，就好像从那个低视角往上看，看主耶稣拿起饼，看主耶稣拿起杯的时候，你看一看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筵席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奇妙的在高处的甚至在天上的盼望。我们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去看一看耶稣的盼望是什么，我们的盼望又是什么，我们要求主来带领。那我们说我们看这里的时候，我说在这里我们讲荣耀的盼望的时候，第一个我们来看看基督的盼望。我们把这节经文再读一遍，马太福音26章29节，我们一起来读。但我告诉你，
哦，我在
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去读这节经文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说为什么主耶稣在这里强调说我不再喝，然后我到将来在我父的国，在天国里面跟你们喝新的那日子，他讲这个话的意涵到底是什么？其实这就是基督的盼望，基督盼望将来在天上跟我们一起喝新的那日子。所以我说我在这里跟大家去讲，说我用一个说，我说基督在这里表达的一个情感，它是有最美最纯最完善的情感的。阿们吧。他知道今天晚上开始我就要准备跟我的门徒分开了，所以我还在这一刻跟你们没有分离，但我已经开始思念你们了。还未分离已经思念。我说这里的话我希望大家去明白一点，因为我以前对这段经文我没有太多从这个角度去思考。那大家知道去年12月份我儿子出去读书，我就感受到这一点，我就感受到，我知道他走的日子一天天近了，我就每天要跟他去逛一逛，然后我就说我舍不得你啊，我儿子说我也舍不得你啊，所以你就能体会还未分离已经想念，对吧？所以我儿子走之前那个晚餐就是这样，我就有点吃不下了，因为虽然他现在还没离开我，但我知道他要离开，你明白吗？所以这当然不是什么生离死别，但耶稣也知道，耶稣知道说我今天要离开你们了，将来你们都会到天上去跟我相见，但确确实实有一段时间我不能跟你们在一起。而且耶稣什么都知道，他知道彼得后来要受，他知道多马后来要受难，他知道他所爱的这些门徒在世上一个一个都会受逼迫，他爱我们不爱我们，他很爱我们，他体恤我们不体恤我们，他体恤我们，他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当他跟我们要分别的时候还未分离还已经想念我，所以他说我不喝，将来在天上我跟你们喝新的那日，我盼望的那一天。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不会对上帝有很多的误解。我们有时候去误解什么呢？我们会看到有些年轻的弟兄姊妹，或者不是太年轻，五六十岁，然后主就突然把他接走，你说哎呀主你怎么这么残忍，为什么这么早把他接走？我说你不能这样去想，你知道吗？主耶稣也想他呀，阿们吧。主耶稣也顾念他呀，主耶稣也在天上想我们呐，他盼望跟我们越离得远越离得久越好，还是他盼望我们可以早日相见？他盼望和我们早日相见。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告诉你一个奥秘，所有的基督徒在地上的使命一完成，耶稣马上接我们走，不在乎你有没有生病。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有，谁啊？以诺、摩西，对吧？圣经里面讲说摩西120岁的时候耳朵也没有聋，眼也没有花，上帝就把他接走了。我们很多时候解经都解成什么，就是因为摩西确实上帝也说了你没有尊荣我，你不能进迦南，这是上帝前面说的。但上帝为什么那个时候就在尼波山上就把摩西接走了？上帝说你是我忠心的，你在地上的使命完全完成，我不让你在地上受苦，到天上跟我享受天上的。阿们吧。以利亚也是这样子的，他在地上受了多少的苦，受了多少的误解，上帝说你在地上的工作完成，跟我走，然后我还用什么接你啊？我用火车火马接。所以你要明白这点的时候就很不一样。所以主耶稣现在他在天上干什么？他在天上只是跟保罗跟马丁路德这些人在一起欢欢喜喜，仅此而已吗？不是，他在天上盼我，你明白吗？他是实实在在的没有一点掺杂的爱我，所以他在天上真的很思念我。所以圣经里面讲，在罗马书第八章说没有人能胜过， 因为有基督在父的右边，正在天上干什么？为我们祷告。其实天上的圣徒真的可以说不需要祷告了，因为他们完美了，对不对？没有仇敌了，没有逼迫了，没有眼泪了，没有哀伤，对吧？但是我们有，所以主耶稣在天上为你祷告。而且我相信不单耶稣在天上为我们祷告，还有谁为我们祷告？保罗一定在天上为我们祷告，阿们吧。马丁路德一定在天上跟我们祷告。你说马丁路德会知道我们中国人会不会知道？嘿，我们无数中国的基督徒上天上跟马丁路德不知道谈过多少天，喝过多少茶了，对不对啊？他知道的，不停的在为我们祷告，因为他思念我，你明白吗？所以耶稣的盼望在这里。所以我们基督徒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主啊，如果你让我在地上活120年，我感恩；如果你明天就接我走，我还是感恩，因为我知道你思念我。只要你接我走的日子，一定是我地上的使命全然完成的日子。我还有放不下的人怎么办？圣灵必为我照顾他，阿们吧。所以我只管安息，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再去看，我们说讲到荣耀的盼望的时候，你看到基督盼我们，还有我们的盼望。我们因为我们今天讲主耶稣祝福他的饼，祝福他的杯的时候，讲到饼，还有一个著名的关于饼的故事，我们一起读一下这节的经文，马太福音14章19节，我们一起来读。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其实不单是盼望，也是我们的信心。耶稣基督每次让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拿起饼来就祝谢。其实你也要知道，你也是耶稣的饼。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基督的身体。阿们吧。他拿起饼来说，这是我的身体，其实讲的也是我。然后他祝谢了就掰开。我们看到在5饼2鱼的故事当中，他把那个饼把那个鱼祝谢了以后，发生什么事情？5000人吃饱，然后剩下的零碎收拾了多少篮呢？收拾了12篮。我承认我在地上我没有什么才干，我没有什么能力，不管作为传道人，不管作为一个父亲，不管作为一个基督徒，不管怎么样，不管我的财富有多少，名声有多少，技能有多少，我都不过是5饼2鱼。但是主耶稣基督啊，求你把我举起来望天祝福，然后我这5饼2鱼就能使万人得饱，同意吧？因为那5000个只是记了男人，其实就像我们聚会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每次聚会是姊妹多还是弟兄多，从来都是姊妹多，所以弟兄都有5000，姊妹起码10000，阿们吧。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当主把我们祝福了，他一定会是万人饱。你要看见这点，你要知道这点，所以主祝福我，这是我的盼望。那我说这是我们荣耀的盼望的时候，第三个我们的荣耀盼望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11章26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了。那这节经文也是我们圣餐礼的经文，我们以前也经常读。所以弟兄姊妹，这节经文宣告的是什么？宣告的是我们的盼望。我在地上领圣餐的时候，我看的是天上的筵席，我举起的是地上的杯，但是我是和天上的耶稣碰杯的。阿们吧。真的是这样子的。你在地上，所以我鼓励大家，等一下我们就要领圣餐。你领圣餐的时候，你拿着杯，你不单是看见你周围的弟兄姊妹，你要看见天上的基督。你说天上的主基督啊，我现在和你一起喝。阿们吧。我现在和你一起喝，我荣耀的盼望是什么？我在天上有我的主，我常常要思念上面的事，有天上的筵席为我预备，主耶稣在那里等我。所以当我明白这点的时候，我在地上活着的时候，我在地上我有对天国的盼望，而我对天国的盼望就是这个世界里面最明亮的饼。我们现在 按照中国的农历年来讲的话，这是新年刚刚开始，对吧？其实我们一到新年开始的时候，我们最需要的就是什么？就是盼望，对吧？就是盼望。我们今年会有什么？我可以盼什么呢？会有更好的经济形势吗？会有更好的国际环境吗？会有更好的整个社会状况吗？我这些我都不知道。但是你看到使徒彼得讲说，你当有人问你们的时候，你们要长存温柔的心，敬畏的心去回答个人，告诉个人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基督徒的盼望对这个世界是极大的祝福。这个世界最需要的就是盼望。而你知道我们最高的盼望在哪里吗？我们最高的盼望就是我盼望神的，我盼望耶稣基督降临。我可以告诉所有在这个世界上面，在苦难、在艰难、在痛苦当中的人说，你不要灰心，因为耶稣基督一定会再来。你不要以为现在的困难我们过不去，因为耶稣基督掌管万有。你不要以为说你的软弱会拦在你的面前，成为你一生的拦阻，成为你生命的荆棘。没有，耶稣基督已经替你把那个荆棘冠干什么戴在头上，没有了，在你的人生道路上面再也没有荆棘。你遇见的一切的难处都是为了你的益处而出现，都是为了让你行得更高，走得更远，看见更美的天国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这些，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所以求主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今天在这里所讲的，说我们借着主的圣餐，我们借着王的筵席，盼望弟兄姊妹，当我们去领受圣餐的时候，真的有更多更新更荣耀的充满盼望的祝福的看见。求主引导我们，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是何等的顾念我们。你为我们掰开了你的身体，使我们一切该受的刑罚咒诅你都承担了，咒诅你受了，祝福我们享了。主啊，我们真的是在你面前要献上深深的感恩。主，我们也特别的感谢你，你为我们把你的宝血流出来，为我们立了圣约，是生命的约，是永不改变的约，使我们在上帝面前成为完全的圣徒，我们就充满属天的盼望。主，求你让我们看见这些，我们就满心的欢喜。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求助你引导我们，让我们看见你对我们真真实实的爱，不是只是在教义上面的，不是只是在文字上面的，而是你有最真挚的、最纯真的、最完全的爱的感情。我们知道你在天上思念我们，你也知道我们是何等的思念你。愿你就祝福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被你所祝福的时候，我们要成为万人的祝福。你祝福我们的时候，让我们的五饼二鱼被你掰开，被你分下去的时候，要让多人蒙福。且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